太阳系报告，太阳系报告，一月火星探勘，经典体育神作电影化，终于不用再等到世界的尽头。科技思维 YouTube 频道推荐，不再只看 VTuber 废片，疗愈蒙片，露营还是车车，小孩子才做选择。 Spotify 日谣持续进驻，守住所有感动的最初面目。再回新竹走访低潮处，是否能有新的领悟。 Mars Journey Ready to launch with you。 喂，晚安，欢迎收听一月的新报。不知道，我看怎么日期好像是二月了，怎么回事？哦，这次又是什么理由？不是啊，我上个礼拜都在新竹啊，大概是处理一些后事，后续的事物啦，再跟实验室出去玩了一下。哦，连续两天都喝到通宵，真的快死掉。可是，哎呦，好像自己的身体还撑得住啊，哦，还没有那么老，对不对？还不到该退休的年纪啊。哦，我本来还带了麦跟笔电，想说要在新竹录一集之类的哦，完全没时间，整理那个房间直接崩溃哦，要搬的时候都快哭出来，也算是一个警惕啦哦。好啦，总之终于又回来温暖的高雄哦，然后来重新继续我们的火星航程啊。好，事不宜迟，进入主题吧。那首先是新的环节，这个讲时事哦。其实这还蛮有趣的，就是可能我平常会把一些大事记起来，然后想说就统一讲嘛，结果到了二月初这时候才发现，有些事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就只是一些 对当下觉得哦很酷很屌，但现在来讲好像还好，对啊，所以这个性质也是蛮有趣的。好，那我就挑一下我特别觉得重要的大事件吧。哦，来第一个，哇，这个不得了。我们的经典作品《灌篮高手》啊，《Slam Dunk》有推出动画的电影版啦。这是一月初的时候，井上玄彦老师他在 Twitter 发布了这个消息。我那时候在跟朋友吃饭，看到这消息，直接失声怒吼啊！哇，真的快哭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程度已经超越对猎人结局的一个期待度了。没在开玩笑，就是有生之年系列。因为之前井上虽然我们都觉得童年看那个灌篮高手动画很好看，可是回去看会觉得他其实很多地方都蛮拖的，所以井上也很不爽，之后就直接说不出动画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很遗憾啊。因为最经典的三王全国大赛篇就这样沉入海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没想到也有人说可能是搭上鬼灭这个动画电影成功的一个契机让他决定要用动画来重现。虽然他其实没有说电影版要演哪里，然后有可能从零开始，应该不会吧，对，要么就直接来把我们三王篇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像我漫画单行本也是先从最后的16到20集开始收，这边真是太经典了，常常就是来看一下16集好了，就看一看，妈的，直接5本一起看完，那个戏剧张力啊热血程度真的是看了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有推跟没推一样，反正就是真的很爱这一段而且这一段它也是机转了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到这里一次爆发，所以看了真的是特别感动也特别激动，所以现在就是特别期待他的动画化。那我们再看这个樱木燃烧他的斗志，还有流川耍他的帅，那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泽北来展现他日本第一人的球技好了，那到时候就全国大赛见了。 也是想让现在年轻人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篮球漫画了哦。对，就是在说你啊，黑子篮球啊、哦，我们这种老人还是有我们拥护的作品啊，容不得你们这种超能力系在那边嚣张啊。哦，好，那第二则要看的是哈登转队啦哦。哦，这件事是在美国时间1月14号的时候发生的，对吧、啊？就是有在看篮球，应该也都会听到哦。真的是能够撼动联盟的一个大新闻吧？啊、哦，就是篮网透过四方交易得到 James Harden。哦，其实那时候我跟昵称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哦，篮网就算不用 Harden， 其实应该也行。可是我、哦、没想到这个、啊、Irving 大大。就是可能有各种的难言之隐啊什么的，就不打球了啊、哦，旷课旷工是吧？造成好像管理阶层觉得哦，这样冠军好像不够稳啊，那就只好再找一个明星来 carry 哦。就相反的也送走了像 Caris LeVert、Jared Allen 哦这些有潜力的未来明星或是称职蓝领、哦，所以其实现在就变成。哇，三巨头摆在先发就很屌，可是其实板凳是相对变得薄弱，而且丁威利也不能打嘛，那就可能会变成一个隐忧啊。再来是防守，可能也还在调整中，虽然这几天看下来也是哦很猛嘛，那我觉得嗯至少也是会进东冠了。个人大胆预测好不好？哦，怎么输嘛，对不对？就是想象不到他们进不了东冠的画面了、啊。诶，那是有人说，诶，我也想象不到快艇进不了西冠。嗯、哦，至少是大热门嘛，对吧？我觉得 OK 啦，期待一下，对吧？我、哦、如果可以在总冠跟湖人对干，哇，这个场面真是啊，可惜 LeBron 没有跟 Curry 组队，或是这种互换的对尬，但还是。但现在看来就是湖人的阵容更完整、哦、防守也给力、嗯、也有可能是湖人对七六人啊、哦哦、这种有偏见的言论也说得出来，对不对？好啦，再来要讲这个哦，超级大新闻，就是 GameStop 这间美国游戏零售公司这几天在各大媒体哦，这都争相报道哦，连 C 价版都在聊这件事哦，就知道这个冲击有多大。好，那就大概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主要就是在 Reddit 这个美国社群平台，嗯，就类似 PTT， 那还有这个 Wall Street Bets， 嗯，就类似 PTT 的股版吧。嗯，就有人跳出来说他看多这个 GameStop， 就类似有点揪团一起买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也有一些空投的机构专门看衰某些股票的团体就开呛，就说因为这间公司还在转型，本来都是做这种实体销售业务嘛，还在这个可能往线上走的一个过程啊，反正就是被看衰，那他们就会放消息嘛，那可能就想把这个股票往下拉，结果这个 Reddit 版的版名就美送啦、啊、嗯，就说哦，你看衰就看衰哦，哦，这个 GameStop 是从小陪伴我们这些游戏宅长大的公司哎，怎么可以这样任凭你操作就把它拉下去？哦，我们就是要反抗，所以这些小散户啊就团结起来，硬是要把这个 GameStop 的股票往上拉，嗯，结果还真的成功哦，可能本来在25号以前 GameStop 的股价都不到100。我们就25、26、27号之后直接一度飙到350，最高350的状态，哇，超屌的，哇，所以各个乡民就高潮啊，我说我们成功了，嗯，我们扳倒那些大资本机构了，嗯，这是我们乡民的胜利。嗯，有点话没讲完就又出事了，嗯，因为他们有一个投资平台叫 Robinhood，嗯，他就设定，你现在呢只能卖出，不能买进，直接让一些想要凑热闹的散户没办法操作，就陆续股票又滑下来，就大家就火大了嘛，怎么可以这样操作，这个平台业者你怎么可以这样 球员兼裁判的感觉，袒护那些大资本机构。在27号的时候是300，快350做收，就隔天28号又跌到193，那在隔天又涨到325，哇，主要也是有一些大咖出来抨击这些机构的作为啊，像是连 Elon Musk 都站出来说不能这样这样太不公平了，对。对啊，就是有点说你要至少要保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嘛，所以才有涨回来的感觉吧。虽然这几天看，因为前几天新闻热度最高嘛，但现在好像又跌到100以下，因为毕竟就是它的也是基本面就是在那里，这就是一个短期的炒作的感觉，对吧？又回到大概25号前的状态啦。但其实从散户来看，就觉得哇，我好像又可以掌握某些东西了，哇，这就很让人兴奋嘛，对吧？那讨论度也超高，对吧？连 Netflix 都说要拍一个纪录片嘛，所以真的是一个大事件。那当然 PTT 就很多人说买股就是要进去，就是买一个摇滚圈的门票，就是要看到华尔街血流成河的这种感觉，对吧？也可以看出就是。对，跟贫富阶级的对立没那么严重啊，可是就是当然还是会不爽啊，对你看空 就一定要让你空平民也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但当然连科技导读都有请那个古埃来讨论这件事，对吧？他有说其实可能也只是两边有不同的机构，就是空方跟多方，他们其实也都各站一边啦，只是这是散户的声音是刚好站在其中一边，就是多方这边才拿下一场胜仗，对吧？但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势力啦，不是我们代志，不是像我们想得这么简单这样啦，当然也是就是那种同学开始工作就会开始聊股票，也是蛮有趣的，对吧？就是我还没有那么多的收入，就还是先看戏一下，之后应该也会来做股票专辑吧，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至少希望存款能够打过那些通货膨胀率啊什么的，不要自己放在银行里就缩水了，当然也是不要套牢嘛，最后一则要来讲一下截稿前的比较大的新闻，就是 NFL 的总决赛Super Bowl 最后是由 Tampa Bay Buccaneers 就海盗队以31-9击败了我们的 Kansas City Chiefs 这个酋长队，哇 Buccaneers 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今年是NFL 史上第一次这个 Super Bowl 的举办场地呢是由这个当地的球队也就是这个海盗队来参与以往从来没有遇过，因为 Super Bowl 他们每年都会巡回吧，就是会决定一个城市然后在那里办，就是跟参加 Super Bowl 的球队没有关系这样，今年就是第一次，结果还真的给他们在主场拿冠军，哇，当地的球迷也一定是暴动可能一开发就要开一个月太神啦，哇，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 Tom Brady 离开爱国者可能就是在打个养生球就没想到妈的还真的给他打进超级杯，因为他们战绩也才排第五还要打外卡，结果这样一路过关斩将这个 Chiefs 啊，他们有这个卫冕军是去年的冠军酋长队，还有 Mahomes 所以感觉也不太好打，但开赛之后他们靠着这个防守， Mahomes 好像有三次的这个被超截吧 interception， 有三次都是在 Super Bowl 被超掉的，真是算比较虽小吧，那仔细看比赛内容也会觉得他们那个 O-line 一直被穿破， Mahomes 就一直被整场追着跑，对，然后一集又被超截，整个蛮惨的，那我看那个 flag 就是那种犯规也是狂被吹，在第二节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球是好不容易超截这个防守方被吹 flag 他们就只好再跑一次，就一跑妈的就直接 touchdown超亏对吧？又一球是本来那个 Buccaneers 要踢 field goal 拿三分，结果有人偷跑，哇，被抓，然后就自动 first down， 那 Buccaneers 之后就直接又打阵，哇， 这两次之下、哦、半场就已经拿到21-9的领先，对吧、啊？那我看第三节也是整个回天乏术、哦哦、可能这个主场灵气还是非常的强大，虽然裁判感觉有点帮忙，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对抗的感觉。然后下半场也 没什么认真看，还在那边玩明星三缺一，反正对吧、啊？也没有什么起色就结束了。哦，我也还是要再次恭喜 Tom Brady 啊！哇，他拿了7冠了，要求哦哦 ，NFL 不是说随时想拿冠军就可以哦？你那个整队的伤病啊，哦，那这个我觉得那个稳定度哦，是比 NBA 的经营还要来得困难许多。你这一季进 Super Bowl， 下一季可能直接去抢选秀前面顺位，就是这个没办法打季后赛。对，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Tom Brady 还能拿7座、哦、真的是跟鬼一样，甚至还是在不同的球队，而且还是先发的状态下，恭喜啊恭喜。那也希望我们 Holmes 能够再接再厉啊、哦、希望之后的 Super Bowl 还能再看到他。好啦，那再来就要讲一些觉得蛮有趣的科学频道。那第一个，这个是游戏相关的频道，是叫 Gamker 哦，工壳吧？对，那我觉得这很酷，就是其实也关注大概半年了。它主要就是会评论一些大作里面的内容，这款作品该不该玩呢、啊？或是它有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哦，我觉得分析都蛮到位的，很透彻哦，很多细节。比较不会随波逐流，哦，因为常常看 PTT 就会觉得，哦，可能觉得哪个作品哪里烂，大家就狂骂啊什么的，哦，他还是会比较客观的去分析这样，主要也是这个团队他们自己也有在做游戏，所以感觉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角度啊，因为以往都是一个玩家的角色，可是他们是制作游戏的话，就会有更抽离的角度。对，所以蛮推荐喜欢玩游戏的人来参考看看的。虽然他之前也因为那个香港的议题哦，因为支持大陆那边，然后支持港警的言论被嘴了一番，但我觉得至少他在做游戏这方面是够公正的，对吧？有时候就这样嘛，就是算有些创作者的言论就会戳到你的某个点，但我可能就还能忍受哦，所以就选择会继续看他的创作这样。对吧、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因人废言。要是哪天哪个人戳到我的点，对我还不是照样都不看他的作品？只这个我还可以忍哦，对吧、啊？因为他确实在内容方面给我很大的启发啦，就是觉得权衡之下哦，对不对？不看可惜啦，这样。那、啊、下一个是 Geek One， 极客湾哦，因为近期都在看电脑相关的影片。那他们就会详细讲一些电脑各个结构啊产品的分析。对，所以其实很多很多新闻啊在讲一些新产品的跑分情况的时候，也都会参考这个极客湾的数据哦。它主要就是像最近那个 Apple 的 M1 嘛，晶片大升级啊，那他也会去看它到底差在哪里，或是像之前 NVIDIA 推出的那些 GTX 有光追的 GPU 啊，他会去看各代的差别，或是到底那个结构里面有没有耍冗，对、啊、算是一个称职的监督者啦。而且他们也是大陆的制作团队，可是还是把骁龙888嘴爆就是那个华为的手机最新的晶片好像有过热的问题，那他们也是就直接点出来，我想这应该就可以说明足够客观了吧。对，就是推荐给想买哪些电脑配备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评论这样。那下一个就是顺应这个电脑设备做研究而发现的想拆哦，分享的想，拆除的拆哦，他们就是常常会抓一些手机新的手机型号，然后直接用他们特别的设备一步一步把它拆解，那去看每个手机内部的结构，可能会去评论他们的设计怎么样啊，会不会有过热什么问题啊或是在组装上有没有什么缺失或是做得好的地方我觉得蛮酷的，对吧？因为一般人也没有那些器具嘛，就没办法做到这么详细的结构，看了就蛮爽。而且他最后他会尽量不破坏内部结构，然后再组回来，然后按开机看开不开得起来， 我觉得这很酷，就是最后那一部超有成就感哦，就会觉得哇，有一种好像原封不动的组回来的感觉，就是特别舒压，也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那一部光景啊，这样哦。那再来有一个本土的频道叫做这个曲博科技频道，这个也是蛮专业的，它主要会是在讲一些就科技电子相关的知识，有时候也会开 live 直播跟观众讨论啊，像它有很大篇幅都会在讲台积电的一些奈米制程，像我以前也只知道是可能什么5奈米3奈米，然后好像就是奈米，对，那它就会更详细的说明那些 transistor 是怎么设计的，那又跟 Intel 啊或是 AMD 有什么差异那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产业的内部情况，就不是只会看股价这样我觉得也蛮酷的，对吧？不然现在那么多同学都在里面，我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嘛，对不对？聊个天一知半解也是太逊了，对吧？那像刚讲到的 NVIDIA， 他们也会有一些发布会，之前无聊，也是去看了他们的新产品介绍啊之类的，那就更清楚 GPU 是在搞什么，这样。那他们的 CEO 是这个 Jensen Huang 嘛，也算是有台湾血统的华人，那也就会看他解释用不同的 GPU 等级能做到怎么样的效果，像现在最红的就是光追嘛，因为以往可能都是类似布置好整个环境，它会类似用一个球面的结构来去呈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 3D 的世界。但光追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视角，然后打回去每个界面，然后呈现出各种细节，所以在那些 detail 的处理上就会更完整，或是更逼真。那当然看到后来可能最近这几代就会觉得哇，其实很多细节已经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就最近这几代都已经很屌了所以好像一两代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觉得哇，最新一代一定要买那当然也是我比较客家，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是不用顶级其实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效能。但当然 GPU 因为它是那种类似平行运算的原理嘛，那它就可以被运用在深度学习啊机器学习这种需要很多这种平行运算的工作上所以就不只是在游戏方面那当然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拍电影有一个趋势是人他不是在绿幕前面拍摄，而是使用一个真实投影的这种可能曲面的荧幕，那在上面放画面，对吧？那画面也是用游戏引擎跑出来的，那就会变成效果更逼真超越绿幕的呈现会觉得蛮酷的，所以大概也是有了解一下科技产业的龙头在做什么。那如果对有时候一些发布会都讲得好像很屌，那你不知道实际效能怎么样，是不是又可以回去找极客万这种评测频道来做比较或分析所以就是一个循环啦。所以我觉得 YouTube 就是真的已经有各种群落可以很好的得到各部分的资讯，这是我觉得最近挖掘让我惊艳的一个结果啦那当然还有一些类似新的发明或趋势像有一个 Google Live View AR 它就是因为 VR 就是虚拟实境嘛， AR 就是有点扩充实境，就是在一个真实的场景里面附加一些资讯让你可以更顺利的执行一些工作，像是我刚说的这个 Google Live View， 它就是在 Google Map 里面，那它类似你可以用手机然后拍前面的街道如果你有设定导航的话，它就会直接在街道上面有很大的箭头所以你拍一拍就马上知道要怎么走，因为虽然我方向感还不错比较不需要这种功能，可是有些人可能打开就不知道，就是他就算指给你看你还是不知道往哪边走，对，那这时候这个就很有效了你一拍知道那就往这边走，我觉得很酷。那实测画面我看起来也觉得很帅，感觉新的手机应该都有配备这个功能所以有新机的各位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功能好，那再来是这个 CES 全名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展览我其实前一两年就有在关注这个一年一度的电子展很酷就是各大厂都会推出一些蛮先进的概念，甚至是就是试用品项来让消费者知道哇现在科技又进步到哪里了像我之前会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Samsung 推那个 OLED 啊，它有做出一种可饶式的那个电视萤幕哦，它就是在一个类似长方形的盒子里，那它就自己会卷起来哦，就这个萤幕就从那个长方体的盒子里哦这样往上卷，那直接就变成一个萤幕哦，超酷的。对啊，这样在收纳啊或是搬运上都超方便，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太帅了，对啊。那当然也是他手机有推出那个 Galaxy Fold 嘛，哦，有时候市面上也看得到了，对，就是他是以往智慧型手机就是一体两面嘛，哦，我是这样用吗，哦，反正就是他就是折起来，那你可以再打开，那那个萤幕就可以变两倍大，哦，我觉得也是蛮炫的，虽然就会被诟病它有一些弯折处的痕迹啊，或是还没有到很成熟吧，就是耐用度还没办法提高到很定的层级，那我觉得 这些概念，哦嗯，都是可以让人心振奋的展望吧，哦，就会觉得，嗯，世界果然还是在进步的，对。那它像电视啊手机嘛，有时候连洗衣机啊冰箱，哦，它都会把各种功能掺在一起，哦，让你觉得哇不只是合运，对不对？什么都想到了，哦，连洗衣机，哦，冰箱什么都帮我想好了，就是整个把那个智慧啊 AI 都融合进去，哦，我觉得在 CES 里面就可以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蛮酷的，对吧？但 Apple 的话好像就独立于没有跟这个展览有合作，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新创的设计公司也会在这个展览里面试图崭露头角，像是之前九面有开箱过那个会跟着你走哦，不用自己提的行李箱也是从这里面串出来的，就各种点子经过一点电子设计之后哦，都会觉得哇这就是未来哦，我觉得想看看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哦，都可以参考看看 CES 哦。好啦，再来要讲娱乐方面了，在月初的时候有看了那个《经济之国》的爱丽丝啊，那也类似是那种大逃杀的类型吧，也就是死亡游戏啊，就是他们到了一个你必须玩游戏才能延长生存时间的世界哦，那主角这个三崎贤人、帅贤人啊，还有土屋太凤就在里面展开冒险啦。嗯，我觉得土屋太凤的发型设计太棒了啊，就是两个很长的侧刘海吧，就盖住了他的脸哦，因为主要也是他的脸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这样刚好盖住哦，完全呈现他的最美的一面。你之前也有追他 IG 了，可是每次滑就怎么他的脸就占了我那个荧幕的一半，特别显眼啊，喂，还敢闲啊哦，这个妹子还敢闲啊，对，抱歉抱歉啊。好啦，那我觉得整体来说哦，它第一季出完了，我觉得还不错哦，就是会有刺激感吧，但还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觉得哦，因为这种游戏设计就会一直想要想有什么其他的破解法嘛，你会想要就他们角色动机你有想要参透是吧，但就是偶尔会跑出一点违和感，就觉得这里是怎样或是哦他干嘛这样，但我觉得整体上还是不错，对吧，推荐给喜欢刺激还有大脸喂我说还有帅男女主角的朋友啊，我再来这个月初的时候有 Tony Parker 也出了他的纪录片，对吧，鉴于我是一个 NBA 脑粉还是看了一下，但其实也觉得就那样因为其实他生涯初期真的太顺遂了，对，一进去没几年就拿冠军，对，那是蛮爽的，对，所以对于做纪录片来说就会有点没有那个铺陈的感觉哦，一进去就顶撞哦，对吧，那当然他生涯后期还是有一些起伏嘛，但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没差已经够了，对，但还是很钦佩他的一些态度跟自信啊，对吧，也才能让他走到现在，不过如果是法国人应该就会更爽哦，对，因为他就是代表法国的一个骄傲哦，如果像林志杰啊或是苏豪，虽然他跟台湾关系比较小，反正就是他们出纪录片哦，我应该也是看得很爽，这样推荐法国朋友看一下三小身边会讲法文的应该没有五个吧哦，讲爽的啦，好，再来讲一些动画，最近看比较多疗愈番啊，有一个养猫又养狗天天都开心看啊，这标题真的很难，让人很不想看下去，你知道？就是感觉太故意了哦，太故意要疗愈了。但点进去看，靠腰还是看得很爽哦，因为它一部就一集大概三分钟，超短，因为还是一分半啊，反正超级短，可是会觉得蛮充实的哦。你都会觉得哇，有养宠物真是幸福啊，对不对？ 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喜怒哀乐、哦、那他又把狗的那种蠢萌啊跟猫的那种傲娇、哦、都表现得还不错，推荐宠物迷来看一下、哦、大概这样。哦，还有五等份的花架、哦、第二季目前出到第五集吧、哦、我觉得跟第一季比起来好太多，干第一季那个真的就五个妖魔鬼怪，然后五等份的怪兽靠腰，可是虽然我也是看得很爽，对，只是后来去看漫画才觉得哦，感动画那三小、哦、那第二季我觉得虽然有时候节奏小小有点怪，但整体看起来就是舒服哦，那个画面渲染得很好，就是五倍的香气啊，而且作者也说我们这个动画可能结局会不太一样、哦、那是不是又会有一些转折，就可以让另外四派的观众期待一下啦，因为其实就连我、哦、我就是那一派嘛，我就是赢家的那一派，结果赢了也就干他后面处理的超烂，完全没有胜者的感觉，就你要发糖也不发，那就是这样草草了事的感觉、哦、希望动画可以好好的收掉，对吧、啊？不然当初一开牌真是瞬间热度就狂掉、哦、大家都爆炸，就开牌两三话以后、哦、因为他处理的我觉得偏烂了、啊、偏普通啊、嗯、所以很快那个租借女友的人气就上来、哦、因为刚开始五等份是吊打租借女友出租女友，没想到一开牌就出事了。好啦，那再来是要讲这个天竺鼠车车、哦、这个不用讲，大家都在看嘛、哦、就是非常疗愈啊、哦、而且一集也很短，好像不会有什么损失，了不起就再看两遍，对不对、哦、甚至有听说有人每天都在实刷，可以让你的沮丧啊、哦、愁眉苦脸都跑掉的一个好作品、哦、应该也不太需要推，就是一个黑马神作啊。好，那在这个、哦、我觉得相见恨晚了，没想到还能再看到这样的作品、哦、我要说的是这个摇曳露营 Yuruka、哦、他在讲一群女高中生嘛，在露营的一些日常、哦、就是日常番啦、啊、可是一般人就会觉得、这太日常了，对，提不起劲、好像没什么剧情、哦、但他就是超级疗愈，靠腰哇，那个配乐就是用那种轻吉他，对吧、啊？然后那个景色也是超认真化，就你会整个很可以融入在那个场景里面、哦、好像自己也在那边放松一样。那个角色我就觉得那个有个女主还蛮可爱的，虽然其他角色我觉得设计上比较没有那么讨喜，我是说跟 Kang 比起来啦、哦、Kang 那个设计真是成神了，每个都有萌点，但也不会让你讨厌他，对，我觉得 Kang 在这点还是赢摇曳露营，但能够再看到这样的疗愈日常番我觉得很开心、哦啊、也不用一次看完，想看的时候、哦、再看个一集、哦、心情就会很好，你现在第二季现正热映中、哦、也可以推荐从第一季开始追、哦、我也追到一半而已，对吧，就一起来放松一下，推荐给需要伤积累的朋友们、哦、好，那讲一下最近听的音乐、哦、最近之前在听J-pop 嘛，那最近比较转向 J-rock、哦、主要也是这个咒术的 OP2 出来啊，这个是 Huya Extended 唱的 Vivid Vice， 虽然我觉得旋律上小输这个回回奇谭、啊、但配上那个画面我觉得还是很潮啊，两、哦、个 OP 都非常 OP 啊，讲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都在水准之上啊。那 Huya Extended 的其他首有一首好像也是那个 Psycho Pass第三季的 OP 也还不错，就比较多一些电子音吧，然后再配合日谣这样。再还有这个 DOES、哦、唱过这个银魂 OP Don Ten 的这个的日谣乐团还不错啊，哦，光听这个 Don Ten 就很爽、哦、当初那个热血的感觉都回来了，之前就是常常 Spotify 日文歌查什么没什么，那现在最近偶尔查一下就会有惊喜嘛。My First Story 也是这样查一下，诶有了，终于有了，热泪盈眶这样。像最近我发现这个 Nico Touches the Wall、这个唱过钢炼 FA OP2 的这个 Hologram 还有火影 OP 不知道多少的 Diver、这两首都不错，虽然其他首我觉得还好。那再来还有那个 Tommy Heavenly Six 唱过银魂 OP1 还有那个钢弹 Double 的那个插入曲、都是终于被我等到了这样。那其实最近台团也是有稍微在听，像是这个 Formosa、是我朋友推给我的，他说是他朋友的团、酷哦、哇，我朋友的朋友是主唱，没有，其实我朋友就有主唱，对，但这个我是主唱的朋友呢，就是说这一团就是融合了各大家的这个元素啊， 像这个世界现状、哦、一听就觉得、欸、怎么好像听过，我就发现他跟这个 Bring Me The Horizon、哦、这个外国团的 Avalanche 超像、哦、那个前奏下去就觉得、哦、几乎是同一首歌，就很爽这样、哦、那种吉他跟鼓啊、哦、那个鼓拍下去、哦、直接高潮这样，对吧、啊？然后、哦、最近真的不得不说 Spotify 的这个 Radio 功能真的做得很好，以前都不太用这个功能，一用发现停不下来。像我可能偶尔听到一首喜欢的 rap， 然后用它，不过这首歌也要够红啊，它才能扩充这个功能，对吧、啊？像我听很喜欢听这个Roddy Ricch 的 Rockstar 嘛，那用它的 Song Radio 功能之后，我、再推出去，哇，就是同一个风格，你再听下去就很爽。像什么 Blueberry Fago 啊 ，Roxanne 啊。Juice World 的这个 Come and Go 啊，整个就是让你从头摇到尾，对吧、啊？那美摇也是类似嘛，像我就用 Avalanche 去开一个 Radio 的清单，那就会有 Breaking Benjamin 的 Angels Fall 啊，然后 Star Set 的 My Demons、哦、或是 30 Seconds to Mars This is War， 因为以前我都用喜欢的歌曲然后去播，但那个曲风差很多，你就会很解，你知道吗？但如果用这个功能，你听到的都是类似曲风的，就特别爽，那个性质跟情绪就可以保留住，推荐给大家啦。好啦，那最后要讲一下心灵的部分，这个月主要就是回新组嘛，那也就是乱录了一下 meeting 啊。哦，每次刚回去的时候，会觉得哇，怎么自己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低潮啊？想象不到那个当下是为什么，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点有不同的心境，其实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到啦。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心态上我觉得真的已经差很多了，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什么，那也不会再逼自己去做一些可能做不到的事，那还来怪自己为什么做不到。我已经停止了这种负面的情绪轮回，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进步啊。因为以往的话，我都是用这种思维活到现在，也发现这样行不通了，所以也找到了另外的生活的方式，我就觉得还行啊。也觉得这在学业空窗的一年哦，也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吧。目前啊，就不会把它定义成一个空窗期，而是一个调整，接触更多机会的期间。哦，没想到我的 gap year 那么快就到了，其实也没想过啦。不过之后应该还是想要再来一个 gap year， 如果疫情转好，想在30岁前用这个旅游签，对，出去打工玩耍一下，毕竟秀提供的这个路径太吸引人了啊。不用白不用，对不对？只是还是要完成这个学历嘛。但我已经我的这个 mindset， 我觉得已经够完整了啊。就算最后真的没拿到也没差，对不对？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什么东西，还有我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再像以前觉得这个学历就是我的全部。我连这样都做不到，那我是不是没有生存的资格啊什么的？这种过度简化因果关系，否定自己的非理性思维啦。大概是这样，主要还是相信自己吧。最近也超爱看这个 Roland， 那也很常讲一些心理上的心态建设。那就说最重要的还是相信自己吧，人最重要的伙伴还是自己啊。没有谁是永远可以挺你的，那为什么不让自己来挺你自己呢？对，我觉得他也是走过一些风雨，所以讲的话也是特别值得参考。跟我一样。好啦，希望我也可以成为我跟我以外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生物。大概是这样说。好啦，那一月新报就大概到这里，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什么年啊？过年属牛，是牛吗？牛年啊。祝大家牛逼牛逼。支那用语啊，没有啦，对，好用就用啊。祝大家扭转乾坤啊。完蛋。牛啊，有钱可以狂吃牛冻啊，不能吃牛的也可以狂吃海鲜啊，像我一样海鲜过敏的啊，也可以大快朵颐。当然就是这个招财进宝啊，子孙满堂。对吧、啊、还有也祝公牛能进季后赛啊。暗藏私货又来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啦，一月新报到这里告一段落。Mars out.